数位高墙之红绿一家亲，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中国在网络上常常被戏称为强国，这个谐音梗自然是在讽刺以强国自豪的该国在网络世界中筑起的长城铁幕，让其国民难以使用与世界通联的社群通讯软体，无法使用 FB、YouTube、Twitter、IG 这类国际通行的社群网站，也不能使用 LINE 这类通讯软体。当然，很多我国与他国的网站也会遭受阻挡，更不必说任何让中共觉得不舒服的人、事、物，该国都可以透过网管遮蔽、消失相关的资讯与网页。当然，中国的人口够多，相对市场就大，自己就可以养活相关的网络服务，毫无问题。但同时，这样的高强度管制也便于统治者对于民众进行认知作战。在上海封城之前，中国人民对于清零带来的所谓岁月静好，大多数人都认同。在上海之后，即便不少人开始动摇，但透过网络管制及舆论操控，多数中国人民还是不觉得清零有什么问题。直到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引发白纸革命。然而，中国政府的全面放开，基本就是顺坡下驴的甩锅。事实上，过去中国不断嘲讽印度疫情死人多，对于美国逐步解除管制造成的感染增加与死亡数字上升，也都幸灾乐祸。但其人民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就是中共认知作战下的那一套，对于群体免疫该有的准备与必须承受的风险，基本付之阙如。再加上所谓的清零，本就存在于高度造假。核酸、疫苗产业链大赚疫情财，但真正染疫的人有多少？是不是都能获至妥善治疗？该国政府是否真能掌握？其实都大有问题。所以，一旦放开，整个中国就成的一个特猛疫区，感染者以亿为单位，死亡数更是惊人。这，除却是政治导向治国的悲哀，更是资讯管制的严重副作用。中国政府这样玩，我国的蔡政权也打算有样学样。没干什么正事，竟然还在搞外送平台的数位部，以资安、国安为由，要公部门限制使用中国的抖音跟小红书。该党立委邱志伟更是表示，这些早就该禁了，行政部门动作太慢。中国搞数位长城，这世界自然有 VPN 予以应对，让墙内人翻墙。民进党要禁这些中国社群软体，人民自然也有破解之法。拿资安、国安做理由，单独针对对岸这些 App 管制，瞎到跟中国一样。上网查查，我们很容易可以找到台湾人最爱用、使用率为亚洲第一的 FB， 被欧洲各国政府大罚特罚的记录，原因都是各资外泄还有操纵选举。以 FB 这样多的前科，要论资安、国安，蔡政权理当先进 FB 才是。要说个人资安，我举个例子。某次工作中，同事谈起一项我从未购买，甚至未曾搜寻过的保健品，因为感觉自己不需要，当下也就只是听着。熟知，我的电脑马上也听了，之后使用 Chrome 时，网页广告版位赫然就出现那种保健品。这还不是孤立，某日太太传了一个宠物用品的图片给我，接着 FB 等推播的广告就是同一种东西。事实上，在这个时代，美国定规的各种资讯、通信软硬体都有着大大的后门，监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不信你各位可以试试看，立刻就可以知道。那么，这些不用禁吗？民进党针对中国 APP，其实就是在对人民搞认知作战。什么对岸在这些 APP 上放了大量反蔡政府的讯息，这也只是借口。禁掉这些，从 CCTV 到小粉红， 都依旧在 FB、YT 上开立频道，要看的人连翻墙科技工具都不必，依旧可以看到爽。民进党真正怕的是大量使用这些 APP 的十来岁小朋友，因为长期接触对岸的流行文化，因此断了该党政权深深依赖的天然毒来源，反而造成了一批天然融的世代。坦白说，近期中国内部的诸多状况是很多人将中国抖音这跟抖音国际版是区隔的或其他 APP 的内容翻出来放到 YT、Twitter 上，才让外人了解到那地狱般的现实。所以说，这些中国 APP 只是统战还是可能的破口，甚至是我们了解真实中国的管道。民进党跟老共一样搞数位高墙，真是跟他们一样愚蠢之至。资安、国安不成理由，只是为洗人民的脑，剥夺人民接触事实、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样的政党还抗中保台，真是绿共无五。